大家好，接下来要介绍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一个新的观念，叫做 Adaptive Code 自适应程式码。好，因为我们在前面介绍过UWP 的目标是希望开发人员可以只开发一个 application package，然后就 run 在所有的平台还有这个装置上面，所有这个 UWP 平台上面。但是每个平台都可能有它专属的一些特性啊，比方说像手机，它可能有硬体的按键、拍照的按键等等，它有这个状态列，但是在桌面环境没有，或者是在 IoT 的情境下，开发板上面会有一些 GPIO 的针脚，那这些在其他平台上面都没有。那如果我们 UWP 要支援这些平台的特性，但是又不会让这个应用程式的套件没办法跨平台，那要怎么来做？所以我们就要介绍这个 Adaptive Code 的这个技术。好，那我们会先介绍一些它的背景条件，然后说明一下 UWP 的 Adaptive Code 的观念。好，然后最后再做一些介绍，说如果你真的要限定这些 application 只能 run 在特定的平台，应该要怎么做？好，首先我们介绍这个在很多专案里头都会大大小小的专案里头都会用到的这种条件式的编译 （conditional compiler） 的做法。好，那在 Windows 8.1的这个 Universal 专案的时候，当时这个虽然在 Windows 跟 Windows Phone 的这个 application model 方面已经做了一部分的整合，但是在这两个平台上面，我们写这个 application 的时候，还是要分成两个 binary，就是两个 api package，并不能在同一个这个 api package 里面来跨两个平台。好，所以当时你在写这部分 code 的时候，如果你要两个应用程式去 share 程式码，会比较麻烦。一方面是因为 Windows Runtime 的 API 还没有100%的完全整合，所以有一些 API 在 Windows Phone 8.1可以呼叫，有一些在 Windows 8.1没办法呼叫，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共享程式码 share code 的部分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设定的话，我们就必须加上这个编译器的命令。好，比方说像这个画面上面，我们看到上方这个 C Sharp 程式码呢，加上了一个只有在 Windows Phone 的 application 的时候才加入下面这一段程式码来编译。好，那下面的话是这个 C++ 的程式码的部分。好，那以上面这个例子来说，在 Windows 8.1的时候，这一段程式码就会被编译器忽略掉，所以它就不会把这一段程式码编到 Windows 8.1的这个 application package 里头。好，那只有在 Windows Phone 里头有，所以 Windows 8.1的时候不会执行这个 hardware button 的这个back button，就是返回键的处理。好，那只有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有。那可是这个做法的话，变成你要编译两次，要为 Windows 8.1编译一次，然后要为 Windows Phone 8.1再编译一次。那在 UWP 里头，我们重新设计了这个平台扩充套件的做法。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一开始我们介绍 UWP 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如果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平台的特性去使用这些功能，是呼叫这些 API，那 UWP 提供了各个平台。从 desktop、phone、Xbox、IoT 等等，都有提供平台的扩充套件。好，那透过这个扩充套件加入专案之后呢，你就可以呼叫这个扩充套件里面所提供的这个平台的功能。但是一个很特别的是，即便你加入了比方说我今天开发一个 UWP 的应用程式，但是我只加入了这个 phone 的扩充套件，那这个 application 呢，如果 run 在Desktop 上面，Phone 扩充套件的这个部分就不会被 enable 起来，所以不用编译很多次，我们只要编译一次，在同一个 package，就可以 run 在多个平台上面，即使你装了平台扩充套件，也不会因为不支援的平台而让程式 down 掉。好，那除了要借着这个扩充套件的设计方式之外，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在程式码的运行的过程中，要去检查这个 API 在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呼叫。 比方说刚才的例子，我们希望可以处理这个 Windows Phone 上面这个硬体按键，比方说返回键或者是 Camera 照相拍照的按键。那这些按键在 Desktop 的环境并没有，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上面也没有，所以呢，我们等于要在程式在执行的阶段就要去动态的去判断说，我现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Hardware Button 的这样子的 type。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程式嘛，它其实就是在说明我们利用 API Information 的这个物件，然后它里面有一些is type present 或是 API contract present 这些方法，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法来判断现在是否这个执行的这个平台是否支援 Hardware Button 所以这段程式嘛，在你已经安装了 Phone Extension 的状况下。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执行的时候，这一段程式码就会被执行，它就会去处理这个拍照的按键。那如果在 Desktop 的环境上面就不会有，这个 API，所以这一段判断式就会 return false，所以就不会执行这个部分，所以你的程式也就不会有这个宕掉了，或者产生例外的情形。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Adaptive Code 的精神就是我们除了运用这种平台扩充套件，它本身就可以跨平台之外，我们要在这个程式码里面要去判断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API。那可是当我们在呼叫这个 API，或者是在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参考文件上面找到了一些范例程式嘛？那我要怎么判断这些 API 是不是属于这种平台的特性？因为大部分的 UWP 的 API 都是天生就可以跨平台，你不用特别去这个去做处理或者是判断。可是有一些 API 它可能就是只有在某些或是某个平台上面才能呼叫。那除了你可以这个仔细看文件之外，这个在微软有一个这个工程师做了一个套件，叫做 Platform Specific Analyzer。那你只要在你的专案里头加入这个 NuGet 的套件，它就可以在编辑器，我们 Visual Studio 2015的编辑器上面去提醒你，你现在用到的某一段程式码是不是这个平台的特定的平台所能够呼叫的程式码呼叫的 API。所以像图中这个例子，当我们用到了 Status Bar 之后，这个 analyzer 就会帮我判断说，我这段程式码其实是需要加上这个用 API information 来判断，因为它可能是特定的平台才有的这个程式码，所以它也会提供你一个建议，说这段程式码应该要怎么修正才比较好，那我们知道说 status bar 其实是只有在 Windows Phone、Windows 10 Mobile 上面这个平台才有，Desktop 是没有 status bar 的。或者是我们在那个Windows 开发中心或者 MSDN 上面找到的这些 API 文件它其实都有标注这个 API 呢，比方说 Hardware Button 这个 class 它所支援的 Device Family 只有在 Mobile 的这个 Profile 下面，所以当你看到了有特定的这个 Device Family 的话，就代表你的程式码要必须去做动态的判断。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在这个Visual Studio 里头的这个物件浏览器，可以去看到这些 API，目前我专案里头可以用到的这个 API，比方说我加入了 Windows Phone 的Mobile 的这个扩充套件，那到底加了哪一些 API 可以使用，我们也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来查询。接下来我就展示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Adaptive Code 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App 的专案。那这个专案很简单，我们看画面上面只有一个 button，这个一个很标准的 button 控制项。那我们看一下按下去之后它会执行什么程式，它就是宣告一个 message dialog，一个跳出弹出视窗，弹出对话盒。然后显示这个文字。那这个 message dialog 呢，它其实就是 UWP 的这个 API。那它这个 API 呢，本身就是跨各个平台。所以今天我把这个程式， 把它建置起来，然后在 Windows 10 Mobile 上面执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按下按钮的时候，它会呼叫 Windows 10 Mobile 上面的这个 Message Dialog 来显示。好，那另一方面，我如果把它执行在我的 Desktop 的环境，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同样的一个 package， 同样的程式嘛，好，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执行。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在编译的部分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 UWP 原生的 API。 好，现在我这个 application 是 run 在我的这个桌面环境，我按下按我之后，跳出了这个 message dialog， 就是桌面环境的样式，一样的程式码，但是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有不同的呈现。好，这个是 UWP 本身就做的功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在 Windows 10 Mobile 执行这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我们看到 Windows 10 Mobile 特有的就是在手机上方有这个状态列。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状态列做隐藏的话，我们可能会这个使用status bar 的这个 API， 然后我们呼叫 hide asynchronous， 因为我希望在所有平台上面都 一致的 UI， 所以不要这个呈现status bar。 好，那我们把这个程式码加在这个程式一进入第一个画面的时候所展示。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application 呢 build 起来，好 run 在我的Windows 10 Mobile 上面。好，你看程式开始执行之后，上面的这个 status bar 就把它隐藏起来了。好，可是呢，这段程式码我如果在我的桌面环境上面执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好，我们看到执行的之后，好，现在这个除错器告诉我说，在我现在执行的环境中并没有status bar 这个。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debugger 的讯息等等。好，我们看到它可能没有 status bar 的这个物件，所以产生了 exception， 程式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下去。所以当你的这个程式用到了这个status bar 这种平台的套件，好，那如果你要用到这个套件，好，这边我们刚才没有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加入一个这个参考，好，比方说我们在专案的这边加入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在扩充功能的部分，好，有 desktop 的 extension，IoT extension、mobile extension、team extension 等等。好，那手机相关的当然都是在这个 mobile extension 里头。好，那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去修正呢？好，其实很简单，就是如同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用这个API information 的方式去这个判断它。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呼叫API information is type present。 好，那这边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判断这个物件是否存在的时候，要输入的是它这个全名。好，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打 status bar， 我们要看到它的包括它完整的 namespace， Windows UI View Management。 好，所以 Windows UI View Management status bar。 好，当这段程式码就是说，当我现在的系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 API 的时候，我才去呼叫这段程式。好，为了避免我们这边可能打错字，好，我们让它显示完整的名字。好，所以在 API information 的这个 isType present 上面，好，我们是要输入它完整的 namespace。 好，现在我们先在这个 mobile 的环境上面执行。好，在我们加上了这段程式码之后，好，我们看到在 Windows 10 mobile 上面执行的时候， status bar 也把它 隐藏起来了，代表它还是有执行这一段 Hide Asynchronous 的程式码。好，那我们再把它执行在 Desktop 的环境，好，这次我们执行起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产生 exception 了，所以代表它没有执行这一段。好，那我们也可以再确认说，这个部分，好，在 desktop 上面的时候是不是真的 return false， 我们可以在这边设一个中断点，然后来确认这个 is status bar 的变数。好，再执行在 desktop 上面，好，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is status bar return false， 这样子我们在 desktop 的环境下才不会去执行 status bar 相关的 API， 好，所以它能够顺利的执行。好，所以我一样还是同一个 package， 虽然我装了 mobile extension 的这个扩充套件，但是并不会影响我 UWP 这个 package 本身跨平台的特性。好，所以这个就是在 UWP 的这个介说所推出的一个观念，叫做 Adaptive Code。好，希望我们在可以运用到各个平台特殊的 API 的部分之外，还能够保有 UWP App 的这个跨平台的特性。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刚才我们看到是典型的 Adaptive Code 的这个示范。好，那 Adaptive Code 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设计的目标是，虽然我们现在 Windows 10刚刚这个桌面版的这个正式 RTM， 好，那现在有一个这个 UWP 的版本，那虽然现在写的 UWP 的版本是它写的 UWP 的 application 都是 target 一个特定版本的 UWP， 好，所以未来可能 UWP 会有新的版本，然后加入了一些新的 API， 或者是原本的 API 做了一些调整，功能上面的调整、参数的调整都有可能，甚至平台扩充套件都有可能是会有新的版本。那在这个跨版本的过程之中，开发人员可能也会很烦恼说，我到底要用旧的版本的 UWP API 呢，还是要用新的版本？因为可能有些使用者升级到新的版本的 Windows 或是新的 UWP 的 platform， 但是有一些使用者可能他还是停在上一个版本、前一个版本的这个UWP 的平台上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 API 就有产生版本的问题了。不过没有关系，在 UWP 的这个 Adaptive Code 的观念里头，我们还是可以用API information， 然后去判断特定的这个 API 它这个目前最新的版本是多少，或者是你指定一个版本，比方说像这个例子它是要去呼叫 scanner 扫描器的这个相关的 API， 那它就判断这个扫描器的相关 API 有没有version 3第三版本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也是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去判断的。如果有，我们就呼叫这个version 3的相关的这个扫描器的 API。如果不存在，那代表它可能是前一版本version 2或是 version 1的版本。所以呢，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使用旧的API 来呼叫这个部分。所以一样，在同一个这个程式码里头，同一段程式码，然后同一个 App Package 里头，你还是可以同时包含不同版本 UWP 所支援的这个API。好，那你既可以这既可以提供服务给还没有升级的用户，那也可以这个同时兼顾到说新的平台、新的功能，然后给新的用户新的体验。好，那最后我们再很快的介绍一下说，刚才我们都是一直强调 UWP 的 App 那它能够跨平台。那如果说我今天就是特别用了一些 code， 或者是说我只测试了某些平台，那我确定这个平台有最好的这个效能或是操作体验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 App Package Manifest 里面去加上这些 dependency 的宣告。 比方说我们在最原始的这个宣告的话，就是 target 在 UWP 的版本，那可能从最小的 10.0 到可能 10.5 这个是可能未来会有的新的版本，那你可以这样做设定。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所有的 UWP platform 的装置，它只要是在这个版本区间里头，你的 app 都可以被下载来执行。那如果说我今天虽然是写 UWP， 但是我限制我的这个 application 只能在 desktop 的环境上面跑的话，那你就加上一个 target 的 device family 是 desktop。一旦你加上了这个宣告的话，你的 app就不能够执行在 Windows Mobile 啦、IoT 啦、Xbox 等等这些非 desktop 的平台。你上架了之后，使用者一方面在其他平台他会搜寻不到这个 application， 就算他这个透过市级的网站，他也会显示他只能够支援 desktop 的平台，或者是你只支援 mobile 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 package 点app manifest 上面去宣告说我的 application 只能在某些平台上面来执行。那除了这个整个 application 的这个平台的相异性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限定某个套件就是第三方的套件或者是官方非 UWP 平台 API 的这个套件的版本，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package 点 app manifest 上面去设定，我只支援哪一个版本以上的这个这个套件才能够执行跟安装我这个 application。 好，所以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绍在 UWP app 设计时候所需要知道的这个 adaptive code自适应程式码的观念，希望各位了解之后呢，都可以这个写出跨平台的 application， 并且又能够兼顾到各个平台特有的这些功能。好，谢谢。